共和主义一直存在于澳大利亚的背景之中。18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最忠实的共和拥护者当属长老会牧师、有名的不安分子约翰·邓摩尔·兰。1850年，他从英国访问归来之后，做了题为《即将发生的事》或《澳大利亚合众国》的系列演讲，吸引了大量听众。后来，这些讲稿被结集成一个小册子出版。在演讲中，约翰·邓摩尔·兰呼吁新南威尔士范迪门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塔斯马尼亚州、南澳、新西兰新建的维多利亚殖民地以及后来成为昆州的两个小省共同组成联邦。作为一个共和政体，新联邦一定会兴旺发达。他认为，恰同美国人奉行门罗主义一样，澳大利亚人应该将其领土权扩展到西南太平洋的临近岛屿上。这种地区性帝国主义的梦想通常是19世纪共和主义的组成部分。人们对演讲的强烈反响使兰大受鼓舞，于是他组织起一个旨在促进联邦共和的团体——澳大拉西亚联盟。这一联盟存在时间不长，可是直到1878年去世，兰一直都希望这一梦想能够变为现实。直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才真正出现了一个共和党，并参加了大选。该党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新闻界或公众的支持，于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著名的澳大利亚作家杰弗里·达顿于1964年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从而引发了共和之争。这次笔伐行动除了引起了某些保守人士的不安，并致使要求达顿退出阿德莱德高级俱乐部外，便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其他深远的影响。第二年，另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作家唐纳德·霍恩在他流传甚广的作品《幸运之邦》中再次举起了在澳大利亚实现共和的大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若干年间，大量非英裔欧洲移民涌入了澳大利亚。这些移民及其子女发现要融入老一辈盎格鲁凯尔特人的精神世界十分困难。起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过多地陷入到一片新奇陌生的土地上谋求生计的斗争之中，要么因为纳粹德国或东欧的极权主义而对政治纷争深恶痛绝，因此并没有参与到是否要保留英国王权的公众讨论之中。但是，一旦他们想要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候选人，他们就必须宣誓效忠于英国女王。1981年年中，澳大利亚工党做出了将共和议题列入其正式纲领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女王代表解散惠特拉姆政府一事，无疑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其中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促成了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中，亚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英国的作用则持续下降。特别是当英国越来越受制于欧洲共同市场这一排外型贸易组织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工党对澳大利亚共和国公开态度的转变，并未阻止澳大利亚人几天之后饶有兴趣地观看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婚庆盛典的电视转播。直到80年代后期，公众舆论的民意测试也并未显示出人们对割断澳大利亚与英女王之间联系表现出任何真正的热情。1999年，经过长达两年的准备，澳大利亚人迎来了是继续维持君主立宪还是改制共和的全民公决。11月6号深夜，投票结果揭晓，全国登记有选举权的1230多万选民中，反对者占 54.6%， 赞成者 45.4%， 且赞成共和的仅在维多利亚州和首都地区获得多数。此外，投票者中有 60.5% 反对宪法序言， 39.5% 赞成，而赞成票在6个州2个地区中无一占多数， 澳大利亚继续维持以英国女王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共和运动不受欢迎。一系列的调查表明，真正反对共和制的人实际上不足 30%。多数民众赞成共和，但反对公投中提出的共和制模式，也就是总统由议员选出，需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他们认为，既然要共和，就应该把权力从英国王室的手中夺回，交给澳洲人民，而不是交给政治家。宁愿维持君主立宪，也不要议会任命总统的共和模式。现任总理特恩布尔曾长期担任澳洲共和运动 Australian Republic Movement 组织主席。然而，特恩布尔所属的自由党传统上拥护君主立宪制，因此自2015年9月上任以来，特恩布尔虽坚定坚持共和，但多次表示暂时搁置此议题，直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退位为止。2016年澳大利亚国庆日前夕，除西澳外的五个州和两个领地的州长与首席部长共同签署了一份支持共和的文件。但是特恩布尔回应，目前不是就共和制举行全民公投的最佳时机，称应该保持现状，直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统治结束为止。工党领导人肖顿谴责特恩布尔成为总理后背叛了自己。他说，特恩布尔需要意识到现在就是共和的最佳时机，不能再等了。2016年底，特恩布尔出席澳洲共和运动组织25周年晚会时，再次提出应待现任英女王退位后，以公投来决定澳洲应否改行共和，选出真正属于澳洲的元首。肖顿也再次表示愿意配合推动共和制，但同时也批评特恩布尔欠缺行动力，指他被自由党牵着走。肖顿之后在昆州的工党大会上表示，一旦当选总理，将发动全国公投，让澳大利亚成为共和国。